我们继续来读马可福音啊，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我们今天来读第二章的13节开始。今天可能看两段记载。第一段在马可福音第二章13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段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就在这里头，首先记载到耶稣去招这个这就是实际上就是马太对吧，实际上就是马太，税吏马太，他另外有个名字叫利未。他这个时候正在坐在税关上，就在这是他的职业。当然我们稍微对圣经有所了解，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把税吏和罪人是定为一类的，因为这种人就是代替罗马人向他们的犹太弟兄来征税，而且呢他们常常就是借着这样子的机会，其实是搜刮他们犹太弟兄的这些他们的这些钱财了，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呢是被其他人很瞧不起，而且还深恶痛绝的。但是耶稣呢居然就是去到他面前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就看这段就知道说他显然并不是，这不是耶稣第一次怎么来讲，就他在那之前耶稣肯定没有跟他去谈过话，但是呢他对于耶稣所做所行所讲的肯定有所听闻，这不是第一次他看到耶稣。耶稣或许第一次看到他，但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耶稣，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跟从他。我想在对他来讲，跟从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放弃自己的职业，放弃自己的收入。所以呢对他来讲，从此就要来依靠耶稣来生活了，可以说这么来讲。而且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叫 point of no return。就他一旦走了这条路，要回去是很困难的，对吧？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举动。但不管怎么来讲，因着耶稣所作所行，然后他看到耶稣所作所行，今天当耶稣向他呼召的时候啊，他就愿意来跟从他。而接下来呢，接下来不就是他请耶稣在家里去坐席，而且呢就像我们大家中国人说，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你看嘛，有好些税吏并和罪人，他的朋友就是税吏和罪人。税吏呢也想得通，但是还有罪人，罪人就不知道在这里，特别是指反正是声名狼藉的，这些都是被其他的文士法利赛人，其他比较正直一点的体面一点的犹太人瞧不起的这些人。那些他税吏被那些其他那些人排斥，这些人也被排斥，所以他们今天就聚在一起。但是呢他请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坐席，然后这些体面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这件事情，他们就说，他怎么能够跟这些人在一起吃喝呢？这他们非常不屑一顾的一件事情。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真的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句话呢，对我们在不同阶段呢，我们在这走这条道路啊，你现在想一想，主耶稣到底招一个人来是来做什么？我们在那个时候觉着他是招一个人去做门徒来跟随他，但真正意味着什么？耶稣在地上所做的的确是他跟着他们，他来教训他们，但是真正来讲，如果在永恒的这个国度里，或者耶稣今天对我们来讲，他在到底做什么？他无非是要招我们脱离我们所待的这种亚当的光景。我们在亚当里生下来，活在肉体里，这是一种生命。每一个人都 都对这种生命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每一个人都是在这里头就尝着这里头的，可能可以说是喜怒哀乐，各种各样子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有其中的一些乐趣，但是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生命当中。那主耶稣来招我们，其实就是招我们脱离这种属地的这种生命，进入这种属天的生命。当然这件事情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上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才得以真正成就的，但是这是他真正招我们进来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说，在这里如果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耶稣或者从来没有听闻过真正的福音的人，那这一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今天你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其实你想一想，主耶稣对人的要求高不高？主耶稣对人的要求低的不能够再低了。就意思说，你今天什么样的人能够在神这里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能够被耶稣基督看上，能够被耶稣基督他愿意选为他的门徒，就是你真正的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病人。这个要求高不高？真的不高哎。你现在想想，如果今天神如果还是在旧约的时候，那时候来跟我们打交道，用那种方式来打交道，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你要达到各种各样的标准，你就知道圣经里不要说全部的那些所要求，就是把其中的里头很小的一部分对神的忠心，对神的那个 commitment 稍微对人有所要求已经把大多数人都排除在外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力，大多数人对自我的看重，对永恒生命这一类东西的就是不够看重，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当下自己的情况。因为这样子只要对人有所要求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希望的。可能在所有的人里头能够找出极少数的一些人可以能够跟上帝的不能说要求能够达到，能够还有一点点希望，或者是有一点点能够挂得着钩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带以色列人让他们出了埃及进到旷野，在那一个世代里头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到，就是原来的那个世代里只有两个人，加勒还有约书亚，他们可以进到迦南地里头。但是神的要求不是这样，神的要求就是说，你只要真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病人。其实如果明白主耶稣到底要来做什么，我们说了，他真正要做的是带我们脱离这个天然的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自己的那个生命里头。如果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的话，这就可以了。这应该对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释放。为什么？因为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肉体里头的软弱，面对肉体里头局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哎呀，你看我肉体里头这些问题，不够爱主不够努力，不够认真，不够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渴慕神。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是，哎呀，要想真的走这条路成为得胜者，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不是这么要求的，主耶稣要求是说，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就行了。这样子是不是一下子把我们所有的重担按理说都应该挪去了啊？因为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看你的病，你不需要去担心你的病会影响什么，你需要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就行了。那这个难吗？这个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听福音的就是真真内心里认识到自己是病人的人，就意思说，我真的知道我的这一个生命，天然这个我已经熟悉这个生命里头有一些致命的弱点，而我不想要这些致命的弱点，所以呢，我是一个病人，我需要得医治。如果用这样一个心来听福音其实就比较容易听得懂，真的比较容易听得懂。这是一开始面对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适用于基本上对一个人要重生得救信耶稣都是这样子的。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天然的生命都挺好的人是不容易信耶稣的，对吧？但接下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主耶稣所讲的不只是对 刚开始的人。耶稣所讲呢，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当我们已经听信了福音，我们已经重生得救，已经听信了福音，已经在福音上有所领受的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们昨天晚上在分享聚会里头谈到，就是说中间比如说是谈到说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从天然人缺乏的这种角度去看问题、想问题、去做事情，这叫做在律法之下的追求，对吧？我们应该从福音的角度告诉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是完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但是事实上啊，就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它却不是我们可以说是好，我今天就决定我不这样看，我这样看了，做不到的。就说是福音所讲的事情，你会发现啊，最后没有一个是对我们的要求，这个请大家一定记住了啊。但是我们很容易听福音的时候带着天人的这个特点，就是说如果今天讲律法，那当然是直接向我要求，那我再听明白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听福音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因着天然人律法的本性，我们今天听的时候就会去听，认为这是个要求，然后试图去做，这个是错误的。这个是律法的方法，我们在试图用律法的方法不去走律法的方，不去做律法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所以呢，福音所说的都是他要给我们的，而且已经成就的。这个弯真的是很不容易拐过来，而且可以说这个弯啊，对天然人是拐不过来的。天然的本性就是看自己的缺乏，天人的本性就是看到了缺乏之后要想办法去解决。请问一下，怎么样让他不这样做，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福音所讲的所有的内容，请大家都记得了，他都是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应该这样，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然后是他要把这件事情给我们的，他圣灵把这件事情启示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搞清楚怎么自己怎么去做的，对吧？自己不去做的。所以但是对我们已经领受了，那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已经领受了啊，你就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同时有康健的和有病的这部分，是不是啊？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的，如果讲我们的内心的话，如果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全部都是有病的，没有康健的。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了，当我们已经有在福音上有所领受了，其实就好像这幅图所画的，我们内心里头同时有着两部分都在我们里面，有一部分是康健的，有一部分是有病的。但是这个时候啊，我已经强调过多少多少次，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啊，能够把属灵的跟属肉体，用在这里的话说，就是康健的跟有病的这两部分能够分清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利于我们往前走的。因为你要分不清楚，你就会做错事情。比如说，当我们在领受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领受的那一部分，是不是让我们用信心来看？是啊。是不是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丰满来看？是啊。是不是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的完全来看？是啊。我们能不能这样看？如果你有领受，你就可以这么看，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一部分，你为什么需要医生呢？当然不需要医生，这一部分是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已经被治好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我已经领受的那一部分。所以在这一部分呢，你就可以这么来看，反而你在这一部分不能够把自己当作有病的来看的。你在这一部分里头把自己当作有病的来看的话，就等于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给你完全的东西。但是同时在我们的内心里头，我们的心思有一部分还是被天然的心思所左右，那一部分请问你应该不应该把它看作有病的？那一部分如果不把它看作有病的，就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 明明还是在靠自己，明明还是在体贴肉体，明明还是在靠肉体靠自己，明明还是在缺乏感当中，但是却告诉他自己他没有问题。这是不是跟文士法利赛一模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能够把这个分开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你分得越清楚啊，其实就越轻松。我们在中间领受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把这两个分不清楚啊，我们就好像有时候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因为我们没，当我们知道自己里头内心有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分不清楚，我们就会来说告诉自己说，我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坚持看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明明我这一部分心思是在肉体里头被这些东西所左右的，怎么能够说没有问题的呢？在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是说，越快的悔改越好。第一个是说，有病的那一部分我不想继续停留在病里头，另外呢也不要用律法的方法试图自己去医治自己。自己医治自己就说要调整我自己的内心的思想，通过我自己来调整内心的思想，然后试图去这么看那么看，这么想那么想，好符合福音的标准，那个是不行的，那个没有用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你就承认自己是病人就行了，只不过你要把光和暗要分开，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这两个是混不在一起的，只不过是在我们的人的内心里头同时有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没有相交，但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说是脚踏两只船，有一部分我在天然里头，有一部分我在属天的这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这个人来讲就是这个光明跟黑暗相交，就是这两个属灵的跟属肉体的这两个相争的那一部分，对不对？所以今天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如果明白这样啊，我如果第一步我要把能够把它分清楚，第二部分我就知道分清了之后我该怎么来看待问题。我如果在有些地方我已经有领受的，我就自然知道怎么样用信心来看问题。我自然就知道在这里头我是没有病的，在这里头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得着了完全。但是在另一部分属肉体的呢，我其实最好的态度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圣灵面前，承认我在这里还是在靠肉体，我需要的是你的教导，我需要的是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样在我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能够认识到基督为我所预备的完全的生命，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随着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来走，还是需要认识到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到。而且呢，你要知道，如果只要能够分清，而且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什么，我们就不需要担心我天然的有问题的那一部分。我如果看天然的有问题的那一部分担心，是因为我自己试图要解决那个问题，或者说我还没有看到那是一个问题，我在用我天然的这一部分人想要去达到属灵上的某些目标，当我试图去达到那些目标，试图有良好的信心，试图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试图能够体验到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发现不行，做不到，压力是不是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说这个病得医治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他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你承认自己有问题，你承认天然的这部分有问题。但是我们一旦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我没办法用这种很清楚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了。我们就会，我知道我有所领受，我也知道有些地方还没有领受，但到底该怎么样有个态度呢？我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如果我称自己是罪人，那么我就否认了福音里所讲的好多东西，包括我已经接受已经相信的那一部分。但是我如果坚持来相信这一部分，就是用头脑上来相信福音所告诉我的， 但是我明明又发现我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在我的某些方面我还是被肉体所辖制，在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够胜过，我看到圣经上所描写的那个属灵的生活，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彰显出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那显然是有问题。所以就说自己有问题也不行，没有问题也不行，对吧？左右都不对。但是一旦你把这个分清楚了，就变成非常简单的事情了，对吧？非常简单。这再次提醒我们啊，这个属灵跟属肉体，它这两个国度是黑，光明跟黑暗是没有相交的，没有相交的，有一个的地方就没有另外一个。你不能够，当你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走这条路。但如果你把这个清楚的能够分开的话，这就很容易。在希伯来书里头，我们大家以前就是读过这句话，他就讲到说啊，就是唯有长大成人的啊，他们才能够吃干粮，然后讲到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其实将这个光明跟黑暗能够分开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我凭头脑可以去分开的，它真正要分开是怎么样？分开是，我们其实以前也多次讨论过，当你有所领受的时候，真的有所领受，真的有所启示，不是，我觉得你如果在怀疑自己在某方面有没有启示啊，那一定没有启示的，就是还在听，继续听，继续领受。你如果有启示，你就知道的，就好像上帝他如果给你讲话哦，有的你如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历的，就说哎，神，那到底你怎么能肯定什么是上帝给你讲，什么不是？上帝给你讲的时候，你一定知道是上帝给你讲。如果你还在怀疑这样子，你一定还没有听着呢。不是上帝没给你讲，你没有听到，对吧？没有听到。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当你真的有所领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所领受的不同于我在以前试图在领受，试图在调整思想，试图在这么来理解等等等等，所有的那些东西放在你所领受的就算一点点，你都会发现啊，这才是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沙子，这才是真正的宝石。所以当你一旦有那样子的领受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啊，什么叫真的，什么叫属肉体的。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再来看你下一次的经历，你就能够看到说，这个我领受的东西是不是像当初一样的？如果还没有，其实也不需要灰心，他就告诉我们你要继续来听，继续来仰望圣灵来教导我们哪些地方需要放弃的，肉体的哪些东西需要放弃的，好来接受那个真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样了。对吧？所以当你有领受呢，你就更容易一点。你领受越多啊，你就会在越来越深的，越来越，我说越深就是越来越 fundamental 的，你思想的表层，然后进到底下，那底下的那些东西到底哪一个是康健的，哪一部分还是有病的，你就能够分清楚你的深层的那些有些的动机，有些的做事原则到底是不是不属神的东西。一开始你就看不到那些东西，但是呢，这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它是随着你的领受啊，可以说你领受到一个程度，你就可以看得更深，看得更远，看得更广，然后呢就看到那些有些地方原来你看不到的，你把这两个可以说是不是你自己，而是圣灵，其实就你所领受的圣灵的恩膏，他就在这里帮助能够看见，看见了以后，当你愿意能够放弃的时候，你就又领受新的，然后呢领受新的，你就看得更深更广更细致，然后在更细致的地方继续悔改，继续把属天然的那些东西能够放掉，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子，圣灵就带领我们真的就彻底得医治。而且每一个地方，当他你看到原来你生命当中你以前根本不觉着有问题，根本不觉着那里你可能在你天然人里还是你觉着很不错的东西，让圣灵他指出来之后，他让你放弃，你愿意放弃的时候，你体验到新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这些啊，人所有的就算最好的 就好像圣经里所说，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只是破布。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这就是医治我们的过程。但是在当中，对我们每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呼召吧，你要不要来跟随主？要不要来让他来给你指出什么是康健的，什么是有病的？也不要自己去试图去治自己的病，这是他要做的工作。但是呢，也千万不要想要保守自己天然的东西，就算天然东西里头好的东西，然后觉着那个就是不需要被改变的。天然里头不好的东西固然需要改变，天然里头好的东西也需要被神的那个真正的好的东西所来调节，对吧？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两个啊，这两个的就是这样子区别，你真的知道走福音的道路应该是非常轻松的。我们所有的不轻松就是没有 follow， 没有按着他这里所给我们预备的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规矩。这个规矩是再一次讲，黑和白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光明和黑暗是不相交的，属灵跟属肉体的东西是没有混杂的，对不对？当我们是把它混杂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到第二章十八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一个呢，我们大家就算不能逐字背下来，他所说这些事情我们早都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我发现读福音啊，真的有一个好处，读福音书跟读保罗书信啊，不同之处，福音书记载的是些，就它是叙述文，对吧？叙述文呢，这样子他在描写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然后他所讲的这个话没有太多的解释在里头。在保罗书信里头，对吧？论述文，他是在讲他的思想，所以呢，你要去默想保罗所讲的。个别的话语比较容易，但整篇的默想是不容易的。但耶稣所讲的话，他所做的事情啊，这是很容易就记住的。所以一旦圣灵他把这个福音书给我们打开啊，默想这个真的很容易。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了。今天就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进一步去咀嚼他到底是在讲什么，他到底要对我讲什么，对吧？在这里头，他们当下耶稣所讲的这个话，原因是因为一开始，对吧？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的门徒，他们都会进食，他们都进食。但是他今天新来一个夫子，他也有门徒，哎，他们都进食。而且如果就说是按照法利赛人当时的习俗的话，应该是一周进食两天的。一周一共就七天，有两天不能吃饭，这不是很容易吧？这要有很强的这个意志力，克制自己的克制自己的这样子的能力才行。但是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到处又吃又喝，他们说你也太悠哉悠哉了吧，我们都这样子辛苦，为什么呢？他们在这里就是问这个问题。那耶稣的回答哦，这绝对是他们没想到的。因为他们进食的原因，你现在想想，约翰的门徒，约翰是先讲悔改的理，法利赛人呢，当然是讲到自己要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能够达到像上帝在律法上对他们的要求。既然旧约里头讲到过进食的事情，他们就应该这样子遵行，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律法之下的人，当他们做一切的事情，包括进食，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来建立他们自己的义，对吧？ 建立自己的义。所以呢，他们就要做这件事情。但当耶稣来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哦，绝对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甚至是我们自己都不容易想到的。就是说，禁食不禁食，而且我们要理解哦，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只是用禁食做一个例子吧。你把这个禁食同样可以放在禁其他的东西上，是不是一样的原则吧？一样的原则。他的意思说，禁食不禁食啊，今天不是在乎你们所理解的，以为禁食是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禁食不禁食是关于新郎的问题。新郎如果在就是不能禁食的，新郎不在他们才禁食。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耶稣就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在恩典之约里头，在这样救恩成就以后啊，这个整个的事情原因全部都变了。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做这些事情，遵行律法、献祭等等等等，对吧？当然他们是预表神的心意，是在预表将来的事情，但是当事人对他们没有，还没有救恩成就，还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还不明白这件救恩之前，所有的人做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说是修炼自己那个人了，对不对？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今天当我们在恩典的时代，当我们在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取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那个动机还是在修炼你这个人，提高你这个人，这个做的跟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禁食是一个道理，对吧？没有意义，这样做没有意义，因为这样做还是在自己试图建立，不管你是用来禁食也好，不管是用来不看电视也好，一样的道理，对吧？一样的道理。但是呢，耶稣告诉他们，原来在这里所说这个事情啊，是跟他有关。为什么禁食不禁食跟耶稣基督有关？我想我们对恩典信心的福音啊，如果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就并不太难理解耶稣所说的话。因为今天啊，在整个这件事情里头，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的，这个生命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修改的，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把一切的关乎这个新的生命的全做好了，对吧？全做好了。如果我们今天这一个魂，这个自我意识能够认识到这个就是我，请问还有没有问题需要解决？自然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认识不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新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我，我们没有跟他认同，没有用他来定义我们，或者没有跟他合一，我们的魂还在想我是天然的那个我，请问禁食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禁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所以你看没有，当救恩一旦成就，今天对我们这个自我意识来讲，关键就是有没有新郎跟你同在。新郎就是我们里头重生的这个灵了，你可以说从灵和魂的关系来讲，对不对？当然呢，是指耶稣基督的灵。所以只要能够有他同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的，还要禁食干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就好像他的门徒一样，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又吃又喝。什么叫做又吃又喝？就是享受上帝给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叫做又吃又喝。耶稣在享受这些，他们也门徒跟他一起一样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需要禁食。有一天他说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当然有一天耶稣 physically就是耶稣的这个身体要离开他们到父那里去，当然先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又见了他们40天之后，然后到父神那里，他们 physically 他们在肉身上他们再看不到耶稣了。当然是在讲这件事情，对吧？当然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呢， 这一届过后，如果你去看他门徒啊，看使徒行传就知道他们有进食的嘛，对吧？有进食的。所以等会我再来讲这个在新约时代到底怎么样来进食的，就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意思我们该怎么进食。我们先看他后面的解释，看了解释以后才容易能够明白他到底要我们怎么样进食，对吧？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如果去看路加福音，他就有描述，没有人把新衣服上剪下来一块，把那块布用来补旧衣服上的那个破口破洞，对吧？没有人做这件事情的，自然是把整个新衣服就穿上就行了，哪有人把新衣服剪下来一块去补旧衣服上面的洞的？没有人这么做。那他在这里在讲什么呢？他在这里头还是在讲文士、法利赛人，甚至约翰的门徒，他们也不明白这些事情。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刚才不是说吗？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他们只能够看到自己天然的那一个我。不管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以一种自欺欺人、假冒伪善，他觉得他这个天然的我不错，所以我要继续来修炼他，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是约翰的门徒意识到天然的我不好，需要悔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今天只在看天然这个我。当他看着天然的我的时候，接下来想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要来修补这个天然的我，就是想要把用任何的东西，包括进食，用这个来解决天然的我那上面衣服上的一个破洞，是不是？把一个一个破洞都补好了，他们就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不做这个事情，没有人做这个事情的。那主耶稣在讲什么？我们现在想圣经里头所讲这个衣服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稍微对圣经有所认识，就知道圣经里讲衣服的时候，常常用来比作我们的义，对吧？我们的义。如果在这里头我们还用同样的这种看法的话，无非就是告诉我们，天然的人认识到自己不好，约翰的门徒认识到自己不好，悔改，愿意悔改，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想来证明自己好。那为什么需要证明呢？其实心底里头还是知道自己不好，所以要努力去做来证明自己好，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是想要补这个破衣服，补这个天人的义。但是耶稣基督他带领他的门徒，他要给他们的是不要他们去补他们的义，不要他们去补他们衣服破衣服上的洞。把破衣服丢了，是主耶稣基督要给他们一件新衣服，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要给他们一件新衣服。这个新衣服呢，就是用我们教会所讲的，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不是？就在这里，我们在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这里头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就是真正能够领受到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不是头脑上知道因信称义这个词，也不是头脑上明白因信称义背后的神学理论，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所说的那些东西，最终目的只是想来说服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心可以接受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义是我的义，能够接受，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对吧？但是也不停留在这里哦。这都是在，你要知道耶稣讲后面的还是在解释进食这件事情，他不是说啊讲完了就讲其他的，所以后面这个是用来在解释到底在新约的时代，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后需要不需要进食，怎么样进食的问题。所以他一开始讲这么一件事情，接下来呢他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好像是一样的，其实不完全是一样的。我们来仔细来看，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头。如果讲义的话，我们刚才讲衣服，衣服是穿在我们身上的，某个意义上来讲还是身外之物，对吧？身外之物。但是呢今天哦，接下来讲新酒要放在新皮袋里头，这个是装在皮袋的外面呢，还是装在皮袋的里头？是装在皮袋的里面吧，对吧？所以今天是在讲里面的一个东西，里面的一个东西。 他然后他在这里，当然我们如果你还不熟悉，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这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新酒啊还在继续在发酵的，所以它会产生气体，所以你如果放在皮带里头，一把口一扎上或者那个盖子盖紧的话，它在那里膨胀，就把那个旧皮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所以就会崩开，最后酒和皮带都坏了。这个历史或者是背后的缘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很简单了。但耶稣基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基督到底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在这里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救恩里头神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要给我们一件新衣服作为我们的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他要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充满什么？被圣灵充满吧，对吧？被圣灵所充满吧。就意思说，你现在想想，他要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我们里面也充满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充满着圣灵。这就是上帝他所造的人，他的在新造的时代，在这个他的儿女应该有的生命状态。所以进食或者进其他东西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最终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但他在这里讲哦，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里。那你现在想，圣灵是住在哪里？你可能还想的身体。其实今天我们不讲身体，为什么？身体真正的得赎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候。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那一个身体，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魂的救恩。圣经上讲灵魂的救恩， Salvation of soul， 就是这个。不讲灵的救恩，不是不讲灵的，灵的救恩已经成就了，对吧？已经成就了，不需要上帝给我们一个心灵。在新约的时代，这个是要我们去认识的，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去做的。今天真正的部分就是在魂的这个救恩。魂是什么？魂就是这个自我意识。所以今天呢，圣灵愿意不愿意来充满我们？我们每个人重生的时候，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灵，这个灵跟圣灵是合一的。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我们也领受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发现，生活当中并没有像《使徒行传》里头所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样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啊。然后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意思说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今天我们生命没有表现出该有的那样子生命，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而已，对吧？就是说明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而已。在这里头主耶稣讲了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你向上帝求圣灵充满，其实你说有意义吗？上帝想要被圣灵充满，上帝告诉你你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已经被浇灌下来，浇灌凡有血气的人。那到底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充满呢？是神还没有做什么事情呢？还是说怎么回事？主耶稣在这里解释了吧，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我，这个天然的这个魂，这个自我意识，它是旧皮带，今天需要把这个旧皮带换成新皮带，自然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来充满我们，他随时要来充满我们，只不过他不想来破坏我们的旧皮带。圣经里头最好的旧皮带被破坏的例子，大家能够想到的是谁？就是扫罗王了。扫罗王很清楚的，当他被撒母耳膏的时候，神的灵那一天就大大的感动他，甚至讲到他就得了一个新心，甚至讲到他成为了一个新人。但是呢，他没有放弃那个天然东西。 你就会发现过后他里头的那套思想，他看重人的荣耀，看重属人的那些东西，用人的方法等等，他都没有放弃，所以到后来他的光景就越来越糟糕，对吧？越来越糟糕，他甚至自己去找交鬼的妇人，那个是他自己下令在那个国里头不能有交鬼过阴等等这类的事情，但他自己 desperate绝望到一个地步，他因为面对那个什么，面对非利士人要来打他，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胜，他想要知道，他去找交鬼的妇人，把撒母耳给他招上来。这就是典型的旧皮带，新酒放在旧皮带里头，最后只能够让这个旧皮带给被裂开。但是大卫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大卫在他的过程当中，他被膏的时候，圣经里也讲了一件事情，从那一日起，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他就被圣灵充满。但是大卫的特点，大卫在这里就预表着这个新人，他的特点就是合神心意的嘛， A man after God's heart， 所以呢，他的想法他就是顺着神，所以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因为他里头有圣灵给他能力，给他引导，他在那样子的一个光景之下被扫罗王追杀，然后在那样子的光景之下，他竟然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越来越高，直到做了以色列的君。这就是装在新皮带里头的一个旧约里头给我们的一个例子。所以今天呢，唯一一个原因上帝圣灵还没有来充满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自我的意识，天然的这个自我意识跟神的这一个所要给我们的新酒不 compatible， 不相配，对不对？而且他为什么不充满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其实你稍微想想，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是为我们好处。请问，如果我们天然的自我意识还在，那个天然自我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不是就是靠自己啊，为自己啊，荣耀自己啊，就是这些吗？就是看眼见吗？就是看外在的荣耀吗？今天我们如果带着这个上帝的圣灵，如果真的强行住在我们里面，我告诉你，我们就等于精神分裂喽。是不是啊？因为你有你原来的那一套眼光，现在里头有另外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思想或者什么，让你就不能去做你所做的事情，不能去照着你原来的这个思想去行。那你想，这是不是里面有很巨大的一个冲突呀？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上帝是要等着我们自己来把愿意把我们天然那些东西，所有的天然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撇弃，一样一样的愿意撇弃，不是我们自己能撇弃，我再次强调，没有一个是让我们去能的，是他要给我们的，是我们愿意的。当我们去愿意的时候呢，他就在更新我们。所以在我们教会所教导的，先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接下来最关键那个转折点，那一个可能领受花的时间更长更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当那一个领受的时候，过后一些事情就像我昨天晚上所分享的，变成自然的，你不需要去求，你也可以去请圣灵继续的来引导，但就算你都没有求，其实呢，圣灵就会来教导，因为这个时候，当你有个新的自我意识，有个在基督里头的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一个跟圣灵的原则是合一，是相配的，所以他给你一指导，你就容易听懂。但是如果天然的那个心思里头，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有的时候有领受一些，啊，当时领受的时候，那个思想那么的清晰，神的话语进到内心里，那么清晰，那么有能力，那么带给我们喜乐和盼望，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多久就不见了。为什么会不见了？我还在天然里，我跟他不相配，不相符合，不 compatible， 我就把他挤出去了，对不对？排斥在我这个天然的这个体系以外，因为那个神的思想跟我们天然人的思想是不但是不一样的， 是相反的，是不相容的，是不相配的，不相匹配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所过去所讲到的这个更新自我意识啊，这是多么重要多么关键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回答这个问题，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进食，到底怎么样进食。其实呢，这个跟前面所讲的是很相似的。前面不是讲到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吗？你只要能够把这两个分开，你就知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哪一部分你应该看自己是康健的，哪一部分你应该看自己是有病的。有病的呢，很简单，就承认有病，让圣灵来指示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脱离这个，让他来医治我们，对吧？医治我们错误的思想心思。那在这里进食到底需要不需要进食，其实是一样的。今天呢，当你活在新郎同在的这样子的光景里头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进食？不需要进食。你可以过一个很自由释放的这种生命，就像保罗他说，我凡事都可做，对吧？但不都有益处，我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的辖制。他是个非常自由的人，没有什么东西来限制他，他是很自由的。当你能够处在跟耶稣基督同在，就好像他的门徒当时跟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他应该过一个自由的生活。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活在肉体里头，如果我的心思还在肉体的时候，如果心思还在肉体的时候，需要不需要进食？需要的。那这个进食是不是限于吃饭这件事情，进食物？不是的。其实在今天就是说，应该进的是什么？应该进的是一个喂养我肉体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已经心思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我们会要需要去找满足，就好像人肚子饿了需要去吃饭一样的，在这里头缺乏感需要去找东西来填满。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就我是在讲到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一部分有领受，但是还有一部分其实真的是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在这里头是需要一定的进食的。但是呢，进食不是说永远不吃饭吧，永远不吃饭的都饿死了。所以在这里头有一个很实际很现实的一个原则，就说是、啊、需要节制来喂养自己肉体的事情。什么是喂养自己肉体的事情？告诉你，天人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喂养肉体的。我无聊了，我需要去看电视，我无聊了需要去上网，我无聊了需要去这个，我无聊需要去那个，我觉得寂寞了我需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人生当中这样子来，如果发生这些事情我心里就会高兴点，如果发生那些事情我就不高兴，等等等等等，天然就是活在这种光景里头。他说，如果你要想在属灵的生命上要长进的话，需要节制这个。用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说的话叫什么？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如果今天，当然我就说主耶稣在这里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一个事情来讲这种属灵的事情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进食不是绝食，如果你要绝食啊，就意思说好，今天我不再喂养我肉体，所以肉体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啊，我都不去做了。我告诉你，如果当你今天还没有活在与新郎同在的光景当中，你会非常非常煎熬，因为你的今天的生命没有达到那个状态，让你今天所有都从耶稣基督里头得满足，但是呢，实际上在还在心思意念还在属肉体的这里头，今天勉强自己这么做没有用的。这个呢，就好像文士法利赛人去做的工作一样的嘛，对吧？所以你看没有，这里头的原则很微妙的一个原则，它就涉及到说，今天不是我救人去，既不是我救人在这里头去修炼得道成仙，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成为了新人，没有这个肉体的拖累，或者没有这个魂的这个没有被更新这个魂的拖累。今天是一个过程， 从这种旧的进到新的里头，新的是完全的，旧的是完全不完全的，就是完全不好的，对吧？所以今天就涉及到说，他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想走属灵的道路啊，就是不能够太，绝对不能够去放纵肉体，就是绝对不能够去，我为肉体总是体贴肉体，肉体想要这样，我马上就让他这样，总是让肉体尽可能舒舒服服的。我告诉你，在肉体在这个世界上很难真真舒舒服服，当我们总是想要去维护它，让它舒服的话，造成的原因就是今天啊，这方面的需要非常强，属灵的东西呢很难去领受，所以当到环境恶劣的时候，这个肉体也被保护不起来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去体贴肉体干什么，它不是说我体贴它，我呵护它，它就可以永远被处在很安全的状况里。一旦当环境当压力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解决肉体里头那些压力的，对吧？所以今天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今天就像进食一样的。所以这并不限于进食，你可以用进食。有的人进食，我比如说讲恩典的这个福音的有些很有名的这些这些教师，有的人真的进食，有的人不怎么进食。今天重要的原则不是说你到底进食还是不进食，今天重要的原则是到底你为肉体安排多少，对不对？到底你为肉体安排多少？但这里头给我们的智慧就是说，你看没有，神是完全知道我们的肉体是怎么一回事，神也完全知道新生命怎么一回事，神也完全知道一步一步我们该怎么样来前进。所以呢，他给我们就是信心到什么地步就怎么样行。你今天你已经在某个程度上有领受，你就在这个程度上去不要为肉体安排。所以呢，做有一些属肉体的事情是没有，在你这个程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能够领受到什么程度，你就在哪一个程度里不为肉体安排。在那之外的事情，只要不是很，只要不是真的不好的坏的事情，一般的大家所说的为肉体安排，那在这个程度是完全正当也是合适的。但是你在属灵生命上再进一步，那有一些原来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就不应该去做了。因为呢，属肉体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在喂养肉体，你喂养肉体就不是在喂养灵。我们在这里头啊，我们不是喂养灵了，灵不需要被喂养了，就是我们里面这个心我的那一部分，心心的那一部分，或者说是心的自我意识那一部分，去让我们再让它在我们里头来扩大。所以到后面呢，其实人越这样子，这个过程是什么？是不是就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了肉体啊，胜过了肉体上的任何的事情，越来越不需要那些，但不需要我们今天勉强自己去做，勉强自己做不到的那些事情，那个就等于用我刚才的比喻，就是不是去进食，是绝食，希望说别人进食，别人进两天，我就进一百天，我就进一年，这样子我的生命可以成长更快。不会了，你会饿死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我们在这里就结束，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因为我们预备的何等好的一个救恩，因为我们预备何等好的一条道路，真的是，而且有圣灵这样一步一步将神的话来开启给我们，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因此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知道你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在耶稣基督里头新生命，我们也同时预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部分这个肉体的心思，那些东西真的是有病的。但是主啊，你不要我们自己来医治，你是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真的是仰望你来医治，仰望圣灵来带领。你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也给我们一颗追求的心，让我们愿意来在这条道路上来快跑跟随你，好像圣灵真的是将耶稣基督的丰盛开启在我们里面，好像圣灵它真的是能够充满我们这个人，充满我们的每一部分。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